场柳佳期，越听越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胖朋友哈利波特大佳期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呢，我要感谢一个人啊，那就是刘畊宏教练。咱该说不说啊，跟着跳了俩礼拜，真的瘦了3斤啊。前段时间呢，因为风控管得比较严嘛，不让出门，我每天是抓心挠肝啊，就想下楼溜达。但是自从跟了刘畊宏啊跳了5天的本草纲目之后，你现在啊别说是足不出户了，我甚至是可以做到卧床不起。尤其是刚开始那几天啊，每天都是腰酸背痛啊，躺在床上不想起来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瘫在床上跟丸子视频聊天，他说，
佳琪姐，我听说龙泉的效果更好，你咋没跳那个呢？
我当时啊真想跳下来给他蹦蹦两拳。你这就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我要是真跟着龙泉跳完啊，那估计可以直接安排保外就医了。其实啊，像我这样每天都要长时间坐着的打工人来说，运动一下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虽然身体很酸痛啊，不过咱该说不说，运动完之后呢，睡眠质量确实提升了，基本上能做到倒头就睡啊，沾枕头就着。但是有的时候吧，运动量过大，睡着以后就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就梦到自己一个人去山上采蘑菇，不料呢遇到了山贼，结果那个山贼老大看中了我的美貌啊，非让我去做压寨夫人，我是宁死不从啊。然后那个老大很生气啊，就把我关到一个铁栅栏里面。一个小弟呢很担心地问老大，这个铁栅栏那么宽，很容易逃出去的。然后这老大还摆摆手说，你放心，他那么胖，逃不出去的。这把我气的当场就醒了，我胖怎么了啊？我吃你家大米了。起床以后啊，我还有点气呼呼的，加上最近工作啊有点不顺利啊，整个人的心情呢都非常的低落。我看到微博上啊有人说，心情不好呢就去找小区大妈聊聊天，10分钟以后啊你就知道谁过得比你还惨了。于是呢，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哈，在我家楼下的凉亭找到了一位小区大妈，跟他声情并茂啊诉说了我的悲惨生活呀。这个慈祥的大妈啊拍拍我的肩膀，指着我们单元楼说，你这算啥呀，你看见这个单元没，5楼那个小赵可比你惨多了。听完之后啊，我当场就流下了心酸的泪水呀，因为我就是5楼的小赵。虽然啊没有在大妈那儿得到安慰，但我还是挺感谢她，还让我找回了一些生活的感觉。说实话呀，最近被迫宅在家，每天都过得差不多，整个人呢都变得恍恍惚惚的。我爸看我状态不好啊，让我出去散散心。出门以后啊，我想了想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公交车了，那既然是出门遛弯啊，就坐公交车去远一点的地方呗。一上车，好家伙，所有人都在低头玩手机，我可不能和他们一样啊。于是呢，我就看看窗外的风景啊，看看车里的人啊，观察一下他们的衣着打扮是否时尚啊，这个包包的搭配是否合理啊。这下好了，观察了不到5分钟，车里的人都不玩手机了，都紧紧地捂好自己的包，神色警惕地看着我。我无奈地摇摇头啊，随便找了一站就下车了。下车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大娘啊，一直目送我离开。其实在车上啊，我就特别想跟大娘说，自从用了手机支付以后啊，现在也没有啥小偷了，倒是电信诈骗啊变得多了。最近这些年啊，电信、淘宝、信用卡各种诈骗伎俩层出不穷，让人防不胜防啊。我身边好多人啊都多多少少的中过招，但是我从未上过当。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讲啊，不上当的秘诀呢有3条。1，警惕性高。2呢，不贪小便宜。还有3啊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卡里始终没钱。你像在我们家，我哥这一点做的比我还好。我这卡里吧，多多少少还有点啊，基本上还有那么几百块钱。他不是，他那卡里啊，真的是一分都没有啊。有一次啊，我哥上交了工资啊，趁着我嫂子高兴啊，我哥就问：“哎呀，媳妇儿，为啥你总是这么强势啊？”我嫂子啊，看着微信转账的记录，头都没抬，非常不屑地说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爷爷、你老爸哪个不是气管炎啊？我要是不在气势上压倒你，别人肯定会怀疑你是捡来的。我哥听完啊，当场就沉默了。 哎，这话听着好像挺有道理啊，但总感觉哪儿不对。虽然我哥啊把工资都上缴了啊，但是公司发的奖金呢，他都自己悄悄地藏起来了。有一次啊，他们一家四口出去逛超市，小辉呢看中一个遥控赛车，我嫂子嫌贵啊不给他买。看着宝贝儿子啊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我哥呢就偷偷地拿到柜台啊，用平时藏的私房钱给他买了。没想到啊，刚回到家就被我嫂子发现了，这把他给气的啊，在客厅就把我哥一顿暴揍。后来等我嫂子去厨房倒水的时候，小慧呢悄悄地走过来问我哥，
爸爸扛得住吗？
我哥含着泪啊点点头。小慧呢缓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，
那爸爸我还想要个遥控飞机。
虽然我哥很宠孩子，但也不是什么事儿都愿意为孩子做的。有一天啊，我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哥和我嫂子在打赌玩石头剪刀布，我嫂子在那撒娇耍赖，我哥是板着脸啊，寸步不让。我就忍不住说，哥啊，你让一下自己媳妇儿咋了？我哥说，那要不你踢我，反正我是觉得头疼啊。我当时心想，踢就踢呗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。然后呢我就输了，输了以后我是真后悔呀，谁能想到他们俩打赌是谁输了谁辅导小辉写作业呢？不骗你们哈，就辅导小辉作业啊，我是真头疼。有一次呢，我给他灌了点陈年鸡汤啊，讲了一个悬梁刺骨的劝学故事。故事说哈，有一个叫苏秦的人，决心呢要努力学习，他就常常啊手里拿着一个小锥子，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，只要一打瞌睡啊，就刺自己一下。本来呢，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啊提醒小辉勤奋刻苦，结果他认认真真听完以后啊，对我说：“
姑姑，你看吧，古人都知道治疗失眠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书。”
我竟无言以对啊。你别说是小辉看书困难，我小时候也是啊，失眠的时候只要拿起数学啊，不到五分钟绝对睡着。后来呢我找了一下原因啊，发现这问题啊可能就是出现在我爸那儿。年初的时候呢，我给我爸买了一台智能洗碗机，教了500回啊还是不会用，经常就问我要怎么开机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又给他买了一台自动麻将机，我去，老爷子那叫一厉害啊，什么卡牌了啊，死机了，立刻从衣服口袋里啊掏出一把小改锥，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台面卸了，重新的调整滑轨啊，校对卡尺，再把这麻将桌给安装好，一气呵成啊。果然啊，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。所以我们家人啊可能都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做得好。你看啊，像我小时候呢就喜欢说话，长大了就成了一个主播，每天给你们讲段子。自从做了主播啊，我总能收到听友发来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。我记得啊，有一听友问我说，怎么区分女生是不是女汉子？我想了想啊，就回答他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啊，就是你听他们喝水时候的声音，这个萌妹子喝水啊都是咕嘟咕嘟咕嘟啊，女汉子喝水呢都是吨吨吨吨吨吨。虽然我是这么回答啊，但实际上呢，女孩都是善变的。女孩子怎么喝水啊，完全取决于见到的是什么人。她要是见到喜欢的人的时候啊，一般呢都很羞涩啊，都是那种咕嘟咕嘟咕嘟啊，是吧？最近呢，我也是新认识了几个男生，其中呢也有让我挺喜欢啊，想进一步发展的。但是呢，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对方是不是喜欢我。有一天呢，我和丸子视频的时候啊，我就忍不住问他，有一个很爱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感觉呢？丸子想了想说，
如果一个男的真的爱你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又多了一个爸爸。
那如果碰到渣男呢？
那你会发现又多了一个儿子，还是逆子。
虽然感情的事儿啊不能一概而论啊，但是丸子说的呢也确实有点道理。说白了啊，无外乎是对方对自己有多包容。就像是我哥和我嫂子，有一天晚上呢，他们俩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吵了起来。结果是越演越烈呀，他俩态度十分坚决，离婚啊，明天就去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第二天早上呢，他俩还是不肯妥协，吃过早饭以后啊就一起出门了。这给小辉急的呀，鞋子都没穿好就追出去了。没过一会儿呢，小辉就哭着回来了，一边抹着眼泪还一边说，
姑姑，他们忘拿结婚证和户口本了，我给他们送去，没想到挨了一顿揍。
这小辉啊，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啊，总是不理解爹妈为什么每天吵吵闹闹啊，说要离婚，但是却从来没有真的去离。谈过男朋友啊，我才开始逐渐明白，这种吵架呢，不过是他们对生活的调味剂。因为互相包容嘛，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吵闹。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烦恼着啊，爸妈是不是真的要离婚，而我有一个朋友呢，却烦恼他在家里失宠了。有一天啊，我们在食堂正一起吃午饭呢，他突然站起来大吼一声，我不是亲生的。我们都好奇地问他为啥呀，这同学说，我刚才进我妈空间需要密码，问题是我儿子的名字叫什么，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，结果显示密码错误。停顿了几秒啊，我就默默地问了他一句，要不你输一下你们家狗的名字试试。其实啊，你也不能怪老人家偏心啊，这小狗它确实招人疼啊，而且还特别的聪明。记得以前我养的那只啊，就是绝对是狗中龙凤啊。记得有一天啊，我订了一份汉堡，刚要坐下来吃，我们家狗子啊突然对着门的方向大叫。那个时候晚上下班啊，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这心里也很是害怕呀。然后我就悄悄地走过去啊，问问谁在外面，半天都没有回答。而等我回到餐桌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啊，狗和汉堡都不见了。虽说毛茸茸的小狗啊带给我无限的治愈啊，不过养宠物呢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我给我们家的狗子啊买了很多的小衣服小玩具啊，买的最多最费钱的就是狗粮。你像丸子养猫也是啊，但是它可能比我还要费钱，单独一个猫爬架就要好几百块，再算上平时的猫粮猫砂什么的，一个月呢也是不少的开销啊。不过还好啊，我们都用丸子150，直接啊下单就能返利，比单独在网上购买便宜多了。你们平时啊要是也喜欢网购啊，关注一下这公众号，名字呢叫丸子150啊，就是丸子的汉字呢加上数字150，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，懂的都懂。关注完之后呢，记得把它置顶哈、啊，这样用的时候找着也比较方便。除了网购能省钱啊，像打车呀、加油啊，都有相应的优惠和返利。哎，反正就是关注这一个号啊，覆盖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前几天我出门办事儿啊，在滴滴上打了个车。打车之前呢，我先在丸子150上领了一个滴滴出行专享红包，最高啊可以领到115元的红包呢。那天啊，反正我打车一共也没花几块钱。小伙伴们啊，赶紧关注一下啊，就是动动小手的事儿就能省钱啊。最后强调一遍啊，这公众号呢叫丸子150，千万不要关注错了。
就是你甜蜜蜜的笑，害我的小鹿不停不停的乱叫，感觉比吃汉堡还要美妙，别般的般。
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懒朋友佳期。喜欢我的宝贝儿哈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是佳期如梦的佳期。那接下来啊，回顾一下我们上期听友的留言。首先这位听众呢叫9192小哥哥，他说小的时候呢，爸妈为了在城里买房啊，去了电子厂打工，平时工作很忙也没空照顾我，我就被放到农村的外公外婆家啊，成了留守儿童。那个时候农村条件差呀，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。有一次啊，我就看着家里圈养的猪啊，馋得不行啊，就突发奇想啊，想割猪耳朵吃。我就趁着猪睡着的时候，拿着刀揪着耳朵割下来就跑，然后拿到厨房啊，开水烫一下，毛一拔，煮熟了就赶紧吃掉。所以呢，家里那只猪啊就没有耳朵了。那个时候外公把我揍的呀，嗷嗷叫唤，真是特别惨，但我还是馋啊。哎呀，我也特别爱吃猪耳朵啊，尤其是把它切成细细的丝儿啊，跟那个黄瓜呀，还有什么那个香菜呀，还有那个东北的拉皮儿啊，在一块一拌啊，放点什么辣椒油，然后哎呀，就是凉快的，夏天真的特别清爽，特别好吃。下面呢叫独家追妻，他说晚上跟老婆去超市买东西啊，买了一大车，正是高峰期啊，超市人满为患。最后呢去收银台结账的时候，他结账。这二货呢把钱掏出来喊了一声，你看半个富婆多好，供你吃供你穿的。尼玛，顿时周围投来异样的目光啊，这才是新时代的好男人嘛，工资卡都上交啊。下面呢叫聆听的感觉真好， 他说人在上海，疫情在家一个多月了，经常听假期，现在开始从头听啊，200期以前的。我去，感觉那时候的假期真的太污了，现在的你好像是两个人。看来啊，时间真的改变很多，不变的是依旧努力的假期，还有他的声音。我的天哪，求求了，你们不要往前听好不好？那个时候真的是年少轻狂啊，我现在回听一下我都觉得特别羞耻啊，尴尬到脚趾抠地。那车速真的是嗷嗷的哈、啊、我感觉那时候我都不是车速太快，我是飞得太低了。不介意18岁以下的朋友听啊。来，下一位呢叫佳期，你微笑时很美。他说有一天啊，这个女的说好冷啊，男的说那就抱抱吧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早恋。女的说好冷，男的说来把衣服给你。这个是热恋啊。这女的说好冷，这男的说谁叫你穿这么少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已婚。女的说好冷，男的说瞅你穿的啥玩意儿。这是结婚7年了啊。女的说好冷，男的说活该，咋不冻死你呢。这是外面有人了。姐妹们对号入座啊，他对你的态度代表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啊。下面的叫佳青，你是我的云彩。他说相亲啊，认识一妹子，我就问他找对象有什么标准啊。他说啊，他想找一个身材高大、英俊威猛、才智过人、懂得浪漫、宠溺有加、风趣幽默、事业有成的律师或者医生，而且呢还要能在周六晚上邀请他一同跳舞。说完他笑了笑问我，所以你应该也能知道我为什么还是单身了吧。我点点头说嗯，知道，因为你丑。扎心了。我觉得是因为你这要求太多了，哪有这么完美的人呢。再说就算有这种人，他为什么要选择你呢？你看我哈、啊、我就是非常的踏实，我找对象就两个标准啊，就是勤劳能干。下面呢叫佳期的虞美人。他说小李啊是一个海军迷，他择偶的标准啊是希望女朋友的身材呢像巡洋舰一样修长，胸怀呢像航空母舰一样宽广，做家务呢像鱼雷快艇一样迅速，而性格呢像潜水艇一样文静。小李结婚以后啊，有人问他婚后的感觉怎么样啊，小李啊就叹了一口气说，哎呀，吃起东西来像运输机，花起钱来像轰炸机，监视我的行动啊像侦察机，发起脾气来像战斗机，坐在家里一动不动啊像个直升机。下面呢叫 UEC 数据库一号维护员。他说有一天啊，这个佳期呢正在和如梦啊一起交谈昨天上楼时候的事儿啊，这段子怎么编到我身上了呢啊。说佳期说了，你知道吗，我昨儿上楼的时候碰到一男的，每走一步啊就喊一声吼，每走两步呢就喊一声哈，还一直在跺脚。然后如梦呢就担心的说，啊，那你是不是遇到坏人了呀。啊，佳期说，嗨，才不是呢，我当时啊就跟他来了一句，叔叔你别尝试了，这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。我还以为我当场就给他接一句呢，吼哈，是谁让你来到我身边。下面呢叫虫子姑娘。她说上课考试啊，老师布置作文，题目是为别人的好喝彩。小明不专心啊，没有听见啊，就问隔壁桌同学，哎，这作文题目是什么来着啊。同学说你自己看啊。小明坐起身子啊，歪头一看，为别人的妈喝彩。哎呀，这怎么喝彩，这题目很难啊，那写吧。考试结束以后呢，老师点名啊，让他上去念啊。小明站起来就开始念，为别人的妈喝彩。同学们就在旁边纷纷提示他，好好。小明说，啊，我才刚念一题目大家就都给我叫好了。有的时候确实啊，就是一排字一眼搂过去啊，就容易按照你逻辑当中最容易读错的那个词儿给读过去了。我记得原来我看过有一个哈、啊、叫偷看主公洗澡啊，但是一般人第一眼看过去都是偷看公主洗澡。在梦里。下面呢叫不开心。他说吃完麻辣烫要走啊，这服务员过来呢准备数签子算账。他看了看桌子啊，又看了看我，诧异的问，你进来2个多小时就吃了一串。我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指了指桌上的签子。他无奈的说，好吧，一共是8毛钱。 我递给他一块钱，我说不用找了啊，然后呢拎着我刚编的竹篮子走了出去。我去，朋友们，这是真的高手哈、啊、你看着没有，这年代有个一技之长多么重要啊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佳期的小西，他说班主任呢治早恋，不批评不谈心不请家长不棒打鸳鸯，就是把俩人呢放成同桌，并且跟他们说啊要好好做到毕业。刚开始呢当然大家都开心的要死啊，整天黏黏糊糊卿卿我我，但是啊距离产生美啊，日久见人心，基本上不到半年就扛不住了，最后无一例外啊哭着求着要调座位。然后呢班主任一脸冷漠地说，你们呀都给我扛到毕业。这老师太狠了，他真的是明白婚姻最后的状态呀、啊、让你们提前的感受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我的朋友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哈、啊、搜索主播佳期，是佳期如梦的佳期。有什么好玩的段子呀或者想对我说的话呀，记得留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。如果你觉得一档节目听得不过瘾呢，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另外一档播客类节目哈、啊、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小黑一块录制的，叫人间观察局，希望大家帮我点点订阅哈、啊、如果说闲着的时候也可以帮我打打五分好评啊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啦，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